我啱啱咧就喺呢一個香港咧翻咗嚟，就完成咗我兩個禮拜嘅呢個探親嘅旅程。咁其實今次咧都係我喺過去七年嘅裏面咧第一次咧翻到去呢個香港裏面咧嚟到探望我自己嘅親友。不過咧，在探望親友嘅同時咧，我亦都喺中間咧加插咗一啲咧好特別嘅一啲嘅節目啊！就係、是、咧，我去嘗試去走訪唔同嘅教會，並且咧嚟邀約一啲香港嘅牧者同埋傳道嘅同工咧嚟到傾下偈。嗱，有哥倫嘅會友咧，就喺念書上面咧嚟到見到我嘅行程啊，都喺度即係講笑咁樣嚟到同我講，佢話：啊，牧師啊，其實即係我見到你嘅行程嘅時候咧，我發現嘅時候，即係究竟家陣你係喺翻香港嚟到巡視業務啊，定係喺度即係旅行休息咧咁樣？咁啊，點解咁好笑咧？就係、是、原因就係數數手指啦，的而且確。兩個星期的行程裏面，原來我不知不覺之間已經走訪了超過五間不同的教會，也都跟我超過十位的即是傳道同工一起來會面交流。其實我之所以這樣做，是因為我都很想藉著一個這樣的機會來了解一下，其實現時香港教會的狀況，在一種這樣的大環境的底下，其實一般的弟兄姊妹，究竟他們的生活究竟是怎樣，他們的屬靈的生命究竟去到哪裡，並且我們的同工究竟他們的服侍的情況究竟是怎樣，結果是怎樣呢？就是我體會到有兩幅很不同的畫面。第一幅的畫面相信大家都估到，就是一種很低迷，那個 mood 很低，很失望的一些的圖畫。很多的弟兄姊妹對於當下裡面社會的狀況，其實都帶來了很多的焦慮。不過話說回頭，他們的焦慮又不是沒有他們的理由的。原因就是當他每每見到在社會上面有很多不公平、不公義的事情來到發生的時候，他們感覺到自己無奈，感覺到無能為力。所以在一種這樣的情況底下，其實心又怎會不焦慮呢？於是不是有些人的時候設辦法希望能夠可以離開咯，但其實也都更多人沒有辦法來到離開。到最後很多的基督徒其實心裡面對於信仰、對於跟隨上帝都有一種的懷疑，他們會問神啊，究竟你在哪裡呢？在一個年代裡面，其實你在聖經裡面講的那種公義其實還在不在呢？不過同時間我又跟一班的牧者去交流的時候，我發現即他們的分享又比我有另一種的眼界。其實這個環境沒有變過的，一樣在他們的世界當中，他們都要經歷並且面對很多令人失望、焦慮、甚至乎無奈的處境。不過他們就選擇繼續堅持在自己的牧養的崗位的上面，不是他們走不掉，而是只不過就是在那一刻裡面他們選擇繼續忠於他們的服事。原因就是他們說，即使在艱難的時段當中，他們仍然見到上帝依然有他的工作。所以他們就是因為這樣才繼續選擇很努力地來在他自己的崗位當中來服事下去。其實我也有問過他們的，其實面對著社會上面的一些、令人不即是失望的事情，其實你們會不會感覺到沮喪呢？他們的回應說其實都有沮喪的時候，不過他又這樣跟我說，他說只要你細心一些，你都仍然留意就是上帝在這些的環境當中有沒有工作的時候，其實你是反而更加深刻地來去體會到上帝依然在艱難的當中與他們同在。就是這樣了，在這一邊廂我見到有人的時候對前景感覺到焦慮，於是對信仰感覺到灰心，但是同時間在那邊廂呢，我卻見到另一班人，他們的心裡面仍然很堅定地相信上帝與他們的同在，於是他們可以帶著盼望地繼續在艱難的當中來到生活。他們之間的分別就令到我明白到一點，就是無論那個環境究竟去到哪裡都好，在同一個環境底下，其實只要在活在裡面的人，他的視線、他的焦點不同的話，其實他怎樣看個前景、怎樣看個眼前、怎樣看他們的信仰，原來都可以有180度的分別。世界縱然有不公和不義，絕對是會令到人感覺到沮喪和焦慮，不過在一個這樣的環境底下，我們卻要明白一件事，就是不要讓焦慮和沮喪成為了我們生命當中的盲點，以至於我們在這個的環境裡面我們看不到上帝的工作。就好像在這個系列的裡面，我們很想跟大家來看一下小先知書的信息的一樣。好了，為什麼我們會在這個時刻的裡面來選小先知書來跟大家看呢？其實主要的原因就是，如果你讀入一些小先知書， 你就会发现其实他们每一卷里面所处理的问题，他的背景，他们所身处的处境，其实跟今天我们所经历的世界呢有很多相似的地方。弟兄姊妹，你有没有看过小先知书啊？我讲的小先知书不就是当你打开旧约圣经，由何西亚书之后打后的十二卷书，那个就是小先知书了，包括了就有何西亚书，有约珥书，阿摩斯书，俄巴底亚书，约拿书，尼加书，一路就去到这个马拉基书十二卷了。那这十二卷书称之为叫做小先知书，当然它是先知书了，但是为什么叫小先知呢？不是因为这些先知他们的地位特别低微，而只不过就是这十二卷的先知书在篇幅上的而且确是比较短。这十二卷书横跨了主前的九世纪到五世纪，而在那段的时间你会读到的就是以色列人他们王国分裂的时段一路去延伸到后来的时候，就是以色列亡国的历史。所以你可以想象，其实他们每一卷书背后都有一个很独特的政治背景，很独特的时代背景，甚至乎在这些背景底下所衍生出来的很多民族和社会里面的问题。不过有一点你要留意，就是官民论是什么问题都好，其实归根究底这个都是跟以色列人和他们的上帝之间的关系有关，跟他们当下他们如何去实践他们的信仰的生活的问题有关。而先知书的出现就是上帝要使用先知的工作，就是在那个年代里面要带出对于当代人的一些警告和信息，去调教犹太人，调教以色列人，并且同时间也都表明了在世界的面前，就是神究竟是一个怎样的上帝。在这个系列的里面，我们在这十二卷的小先知书当中，我们特别就选了四卷，我们读这四卷先，你要同大家咧嚟到讲解一下，究竟佢里面嘅信息同我哋今日有啲乜嘢关系？神喺透过呢个信息嘅里面嘅呢啲嘅信息嘅里面，究竟同我哋讲紧啲乜嘢？今天嘅早上咧，我哋就首先拣一卷嚟到佢嘅时代，同我哋呢个嘅时代距离最近嘅嗰一卷《马拉基书》，我哋就睇下佢究竟对于我哋又有啲乜嘢嘅信息啦。嗱，弟兄姊妹，如果你要去明白《马拉基书》呢卷书咧，其实你就需要由他的背景开始讲起。话说当时的时候就是主前五世纪的时间，其实犹太人当时他是一个什么社会状况呢？他其实就是在这个波斯人的统治的底下，住在巴勒斯坦地的犹太人，他们的生活其实仍然是一种我称之为叫挣扎求存的状态的里面。为什么？因为你想象其实多年里面的亡国和流离失所的生活，其实令到犹太人当时其实都处于一种生活贫困的状态，再加上政治动荡，所以一般人你可以想象他们对于他们的生活的前景都会带着一份很焦虑的情绪，他们一直都很盼望上帝会拯救他们，甚至乎一直以来的时候他们期待的就是神会差派一个救主来将他们从这些外族的手权势的里面来释放出来。不过问题就是好像等了这么多年，好像都得个吉，好像都未有什么的起色，而这个也都成为了以色列人开始慢慢对于上帝的信任产生怀疑的一个的原因之一。人民的生活也都开始来到沦落到一种很低沉的状态，特别是在他们的信仰生活的里面。不过到了大约主前458年左右，就是民事以斯拉呢就开始带领被掳的犹太人回到耶路撒冷，开始重建犹太人的信仰生活了。后来尼希米又被允许来回国去重建耶路撒冷的城墙，来重拾以色列人过去里面已经失去了多年的尊严。而就是那时候开始，其实犹太人无论他们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又或者他们的灵性的生命，其实才开始有少少的起色。人民的生活开始有改善，敬拜的生活开始来到重建。不过好景不常的地方是什么呢？就是后来尼希米要回去到波斯。以色列就是由那时候开始就失去了一个在政治权力执行都很有力量的一个人，也都没有一些这样的人来到接班。结果以色列人整个的民族，他以前一路所建立开的很多好的习惯、好的规矩、信仰生活，你就发现他们就开始倒退了。 猶太人開始回復翻以前嗰種靈性低沉陷墮嘅環境嘅裏面。安息日開始冇人遵守啦，異族通婚就成為咗等閒事啦。十一奉獻亦都稀疏，就連呢個祭司都開始疏於職守。而馬拉基先知就喺呢個時候，神呼召佢出嚟咧嚟到喺工作。而馬拉基書咧就喺呢個時候未到面世啦。嗱，馬拉基書裡面講緊啲乜嘢咧？其中一樣嘢，佢俾我哋見到，就係猶太人喺一種咁樣嘅處境底下，究竟佢犯上咗啲乜嘢嘅問題，有啲乜嘢嘅錯誤？而呢啲嘅問題係令到佢哋喺即係同神嘅關係嘅裡面嚟到係越嚟越遠啦。其中一樣嘢係好明顯嘅，就喺佢哋嘅生命嘅當中，神慢慢就退居到一個越嚟越次要嘅位置啊。嗱，到一個嘅地步咧。因为他们对环境上面的不满，他们对自己生活上面的要求，甚至乎他们要满足他们个人的欲望，以致渐渐失去了对上帝一份应该要有的尊重。那你说他们有多不尊重上帝呢？其实你揭开马拉基书，你就会见到三方面，很明显有三方面是表露到以色列人对上帝那份的不尊重。首先第一方面，猶太人因為他們不滿意他們自己當下的生活，不滿意他們當下的處境，於是其實在他們跟神之間的對話裡面，其實他們不斷向著上帝發出很多的懷疑，很多的質問，來反映出他們其實對上帝過去裡面在他們身上裡面擺下的恩典，他們忘記得一乾二淨。所以忘恩，這個是猶太人第一個他們出現的問題。这一点其实你由第一章第二节开始呢，你就已经可以见得到。在马拉基书第一章第二节的时候，耶和华他说什么？耶和华说，他说我爱你们这样。但是那班的以色列人怎样去回应这句的说话呢？你们却说你怎样爱了我们、以色列人在那一句里面他们怀疑，上帝你说你爱我，你怎么爱法先这样。弟兄姊妹，其实你有没有发现这一条算是一些什么问题来的呢？其实盲的都知道上帝爱犹太人，上帝爱以色列人，因为就早在上帝去拣选他们的始祖亚伯拉罕开始，到后来在摩西的时代将他们从法老的手里面来救出来，再带领他们来进入迦南地去建立他自己的王朝，再屡次的将他们从这个外族的攻击里面来到去拯救出来。其实有哪一次上帝不是顾念爱惜以色列人，顾念爱惜犹太人呢？何解到这一刻其实他反而出来去质问上帝，你说你爱我，你怎么爱我先？为什么会这样？其实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当时的犹太人对于他们眼前的处境，他们感觉到不满，他们对于他们的生活，他们很多的失望，就是因为这些不满，这些失望，他们的焦虑，令到他们怀疑上帝究竟爱不爱他们咯。所以这条问题就是说，你怎么爱了我们呢？其实与其你说是一条问题，我倒不如说其实它是一句你都对上帝的质问，甚至乎有一句反映着他对上帝的不尊重的一个反应。好了，结果上帝怎样回应他们呢？我有时觉得上帝的回应都是特别格外有这个怜悯，因为上帝首先不是责备他们，而是带他们重温回，你知不知道你以前经历过什么？特别就是你们在以东人的手上，你记不记得我是怎样来拯救你们，我是怎样对你们的？上帝怎样讲？耶和华说，以扫不是雅各的哥哥吗？我却爱雅各。雅各讲的就是犹太人，就是以色列人，户以扫。我使以扫的山地荒凉，把他的产业给了旷野的豺狼。如果以东说，我们虽然遭破坏，但仍要把废墟重建起来。万军之耶和华就这样讲了，他们只管建造，我却要拆毁。人要称他们为罪恶的境地，为耶和华永远恼怒的子民。你们要亲眼看见，也要亲自说，耶和华在以色列的境地以外必被尊为大。嗱，得个问题就是神即使在这一刻里面来到 remind 以色列人、犹太人，就是喂，你知不知道我爱你是有原因，我爱你的时候是 千真萬確的，但個問題就是這一班的猶太人對於上帝的不尊重卻是變本加厲。為什麼我這樣說？你看下去吧，一章第六節，萬軍之耶和華對你們說，藐視我名的祭司啊，兒子尊敬父親，仆人敬畏主人，我若是父親，我該受的尊敬在哪裡呢？我若是主人，我应得的敬畏在哪里呢？嗱，你见到啦，耶和华上帝喺呢一度已经讲到明啦，家兄，你哋点解对我咁唔尊重啊？好啦，以色列人佢点样嚟到去回应上帝啊？你们却说，我们怎样蔑视你嘅名呢？嗱，还有啊，你再睇埋二章第十七节啊，你们用自己嘅言语使耶和华厌烦，你们还说，我们怎样使他厌烦？因为你们说作恶的耶和华看为善，并且喜悦他们，或说公义的神在哪里呢？还有你再去看落去三章第十三到十四节，你还见到耶和华说，你们用无礼的话顶撞我，你们还问我们用什么话顶撞你呢？哇，你还在问回转头，你们说侍奉神是白费的，遵守他的吩咐，在万军之耶和华面前哀痛而行，有什么益处呢？弟兄姊妹，你见不见到？其实就是这样，你会见到就是因为个环境，因为个处境变迁，因为对个处境对个环境面前的困难感觉到不满，于是犹太人根本在那一刻里面对于上帝过去里面在他们身上的恩典，他忘记得一干二净，哪管以前经历过什么都好，哪管受过什么恩惠都好，都好像那些安慰那些东西那些经历不能够安慰到他们心里面这一刻的焦虑的一样，他们好像盲了一样，他们好像身处一个盲点的里面，是完全见不到上帝在他们眼前又或者过去的里面在他们身上所作的一样，于是令到他们对于上帝那份的尊重渐渐的失去。弟兄姊妹，这个是第一个你在马拉基书里面见到犹太人所犯上的问题。不过除此之外，犹太人对于上帝的不尊重其实还反映在另一个的问题上，在他们的敬拜生活，特别讲到他们的奉献生活，他们在奉献的态度上面，马拉基告诉我们他们轻忽，甚至乎我会说犹太人藐视向上帝所摆上的奉献。弟兄姊妹，当我们讲到奉献的时候，其实你自己明不明白，即是为什么我们要奉献？基督徒为什么在敬拜的里面的时候，在我们敬拜生活当中包括了奉献这件事？如果我们相信就是今天我们所拥有的一切的东西都是上帝所赐给我们的话，会不会你有一个问题，就是何解上帝又要在我们拿回一忽来带走呢？弟兄姊妹，原因就是因为奉献的意思不是上帝要在你的收入当中拿一部分走，而是这个是你自己主动向上帝所表达的一种感恩的一个的行动，并且是一份你对上帝尊重的一个的回应。奉献不是还神，奉献不是交费，奉献是你宣告谁才是照顾你生命的主的一个的动作。照顾你生命的不是那个钱的本身，不是物质的本身，你今天所依靠的是上帝的供应。而当我们愿意放手向上帝来摆上我们的财物，摆上我们的奉献的时候，你知不知道你是在做什么？其实你是在世界的面前宣告一个的事实，就是今日你的生命你的生活究竟谁才是主，唯有我们的耶和华上帝才是主，这个是你对上帝所作出的一份尊重的一份的回应。 That's why 圣经时常都教导我们，你要怎样，你要将最好的东西来献给神。犹太人的问题是什么呢？犹太人的问题就是他不明白这一点咯，於是結果怎樣？他就將自己的享受、自己的生活凌駕在對上帝的奉獻之上。於是他們選擇的是優先地將最好的東西留給他們自己，卻將次等的甚至乎不潔的再加變本加厲還要是污穢的連自己都不想要的東西就當作是祭物放在上帝的壇前，以為這樣就做好了自己的本分。聖經怎樣說呢？你们把污秽的食物献在我的坛上，你们竟然说我们怎样污秽你的坛啊？ 因你们以为耶和华的桌子是可以藐视的，万军之耶和华说了，你们把瞎眼的献为祭，这不是恶吗？你们把瘸腿的和有病的来献上，这不是罪吗？你们把这样的礼物献给你的省长，他会喜欢你或是悦纳你的礼物吗？即是人，你给人的时候，人家都不会悦纳啦。现在你们要向神求情，好使他恩待我们。万军之耶和华说，真愿你们当中有人把殿门关上，免得你们在我的坛上徒然点火。万军之耶和华说，我不喜欢你们，也不从你们手中收纳礼物。换言之，上帝介意啲乜嘢？神介意嘅唔系你嗰个奉献嗰个数量同埋质量嘅问题，而系究竟奉献嘅人，究竟你尊重自己啊多啊，定系尊重上帝多？而今日你活在上帝嘅面前，你摆上嘅系一个乜嘢嘅奉献嘅话，其实就系反映紧你对上帝嘅尊重与唔尊重啦。你想象啊，就系上帝面对住犹太人呢啲咁样嘅奉献。他会有什么的反应？他会不会悦纳？所以难怪上帝在这里自己说，他说我不喜欢你们，也不从你们的手中来收纳礼物，因为犹太人当时那种的奉献所带着那种的态度，其实正正反映出他们对上帝的一份不尊重究竟去到多严重的一个地步。这个是犹太人当时所出现的第二个问题。好了，来到第三个问题了，犹太人究竟怎样不尊重上帝呢？其实还有一个地方反映出来，就是他们对于他们自己的私生活，他们的婚姻的约上面，他们显露得不忠。这一点的时候呢，其实也都跟当时的处境很有关系的。当尼希米呢离开犹太地的时候呢，其实尼希米带领着犹太人呢，在上帝的面前其实立了一个约，那个约就是严禁他们你要跟外邦人来通婚。你看回尼希米记最后那章最后的那一段，其实你就会见到。你不要误会尼希米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哦种族歧视咯，不是，完全不是因为这样的，而是因为你要明白，就是当时外族人其实是正在是很怎么说，很沉迷敬拜在假宗教和假信仰和假神的当中。他们是很受这些异族的那些宗教所影响。如果你当时犹太人去娶外邦的女子的话，其实意思就是说，他们就连外邦的假神都会娶入去他们自己的民族的里面。于是结果会怎样？结果会令到整个的以色列，整个的犹太民族，他们的信仰会混乱，他们会离开上帝。就是因为这样的缘故，所以尼希米才带领犹太人在上帝的面前立了一个这样的约，他说你们决不可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他们的儿子，也决不可为儿子或为自己娶他们的女儿。以色列王所罗门不是在这些事上犯了罪吗？在许多国中并没有一个王能够比得上他的，他蒙他的神所爱，神立他作全以色列的王，可是连他也被外族的女子引诱犯罪。难道我们要听从你们行者大恶，娶外族的女子为妻，对我们的神不忠吗？尼希米说，他说就连所罗门这个这么出色，以色列一个这么伟大的皇帝，当他娶了外邦女子的时候，他都受不住引诱而犯罪。那你说犯什么罪呢？不是就是敬拜偶像的罪咯。所以在所罗门晚年的时候，其实国的里面他 introduce 了很多的假神的敬拜在他的、就是、在以色列国的里面。他说所罗门王这么好的皇帝，这么有智慧的皇帝，最后都受不住诱惑而犯这个罪，其实更何况一般的犹太人呢？而到了马拉基时代，马拉基告诉我们，就是其实这一份在上帝的面前以色列人不娶外邦女子的这一份的约定，原来早早已经被犹太人抛诸脑后了。犹太人行了诡诈，在以色列和耶路撒冷中作了可憎的事，因为犹太人亵渎了耶和华所爱的圣所，娶了侍奉外族神的女子为妻，你们又行了这事，使眼泪哀哭和呻吟， 蓋滿了耶和華的壇，因為耶和華不再垂看禮物，也不喜悅從你們手中收納，你們還問為什麼呢？因為耶和華在你和你年輕時所娶的妻子中間作證，她是你的伴侶，是你所立約的妻子，你竟對她不忠。神所作的不是一個嗎？其余的气息都是属于他的，哪一个寻求什么呢？就是神的子孙。所以谨守你们的灵性，不可对年轻时所娶的妻子不忠。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说，我恨恶休妻，和以强暴待妻子。其实发生着什么事呢？犹太人在这里他要娶外邦女子，那你问为什么？什犹太人里面没有女人的吗？当然不是啦，而是他们受不住引诱，即是你想象的异国风情、外邦女子的美艳，再加上根本上就没有律法的限制，那种的男女关系其实对于一般的罪人来说其实真的挺吸引的，是吧？结果犹太人就是为了满足自己的私欲，于是他们就跟外邦女子要通婚。不单止这样，还要回转头来到抛弃自己原本在犹太地里面的妻子。有些人甚至乎用强暴来对待自己的太太，以致到最后的结果是什么？他们不单止对于自己的婚约不忠，就连他对于跟神之间最初所立定的约定都放弃了。弟兄姊妹就是这样，你见到了犹太人当时里面在马拉基的时代究竟他发生了什么事呢？因着他们当下的处境，其实令到他们有很多的问题出现，因为他们对于当时他们所面对的生活，他们的处境，他们感到不满意、因为他们选择要以自己的生活行先作为优先，甚至乎他抵受不住他周围的环境对他所带来的引诱，于是犹太人他怎样？他们忘记上帝的恩典，忘恩，他们轻忽对上帝的奉献，不忠于上帝和他们的立约，于是就形成了在马拉基先知时代犹太人对上帝不尊重一个最大的特点：忘恩、轻忽、不忠。弟兄姊妹，你说了，你看回这三个的形容词的时候，你觉得我可不可以用回这三个形容词来形容回我们今天所身处的世代呢？忘恩、轻忽、不忠。好了，面对着一个这样的年代的时候，上帝怎么回应？上帝怎么回应一个忘恩、轻忽、不忠的一个的年代？你看回马拉基书由第三章开始，你就会见到上帝怎样去回应。首先第一，神说他的审判一定会来的。你来到第三章的时候，其实神就是这样来回应。万军之耶和华说，看啊，我派我的使者在我的面前预备道路，你们所寻求的主必忽然进入他的殿，你们所爱慕立约的使者就要来到，可是他来的日子谁能当得起呢？他显现的时候谁能站立得住呢？我必临近你们施行审判，我要快快指证那些行邪术的、犯奸淫的、起假誓的、在宫前上欺压故宫的、欺压孤儿寡妇的、屈枉寄居的和不敬畏我的。这个是第三章上帝给我们的信息，但来到第四章你再看下去，万军之耶和华说，看啊，那日来到像烧着的火炉一样，骄傲的和作恶的必都成为这个碎街，那要来的日子必把他们来烧尽，不给他们留下一根一枝。弟兄姊妹，面对着一个不忠、忘恩的一个的年代的里面，上帝说其实审判要来，这个基本上是必定会发生。或许可能你说不是、今天里面我未经历得到，好像我见到那些不法的事、那些不公的事的时候仍然在发生的时候，我想告诉你一件事，就是你未见到不代表他不会来咯。与其我说上帝在这里担言他的审判不来的时候，倒不如我说上帝其实在这里宽容这个世界上的人，包括了你和我。为什么要宽容、因为以至于你和我能够可以把握到一个的时机，就是当在这里我们听完马拉基先知对我们的提醒之后，我们有机会，我们有时间去反省一下我们自己今天的境况，究竟今天 我们跟当日的犹太人，我们是不是站在同一个位置？是不是犯上同一种的错误？在我们今日的生命的里面，其实我们有没有蒙恩？我们对上帝的奉献，我们有没有轻忽？甚至乎我们对于祂为祂和我们所立的约，祂对我们的呼召，我们有没有不忠？而祂之所以你要给我们有一个这么反省的机会的，其实讲到底是因为上帝的心意，祂的心肠根本不是说将审判临到这里，啊，你们班人的时候呢犯罪了，于是你们灭亡了，这个不是祂的心肠。在上帝的心肠里面，祂一直有一个盼望，就是他希望我们每一个人愿意接受他的呼唤，就是他呼唤我们回转悔改，他要邀请我们进入悔改和回转当中。我特别讲到上帝其实是邀请我们，邀请我们进入悔改和回转的里面。你问为什么上帝为什么会邀请我们？因为这个的而且确是上帝对我们的心肠。In fact， 他不单止邀请我们进入回转悔改里面，他甚至乎应许了我们一样东西，就是当我们进入回转悔改之后，他要再一次，就是再一次要领导我们这些愿意敬畏他的人来到进入丰富的里面，进入他的丰盛的里面。你问我怎么知道，你怎么肯定？因为当你看下去，去到第三章第十节到第十二节的时候，就是当在那里，啊，神要宣告就是什么？特别在奉献的事上，是吧？那些人当时里面轻忽嘛，藐视嘛，上帝的奉献嘛，将不洁之物放在上帝的面前，甚至乎不奉献。上帝说你等同于抢夺上帝的东西，抢他的东西。不过当他讲完了这件事之后，神就在那里他作出了一个哇很特别的邀请。三章第十节到十二节，万根之耶和华说，你们要把当立的十分之一全部送入仓库，使我家中有粮，藉此试验我，看我是不是为你们敞开天窗，把福气倒给你们，直到充足有余呢？万军之耶和华说，万国都要称你们为有福，因为你们的地必成为喜乐之地。弟兄姊妹，其实这段经文你看过很多次了，是不是？我想说的就是凭你记忆，你记不记得圣经还有没有鞭挞的地方讲到上帝邀请人过来要试试他？你有没有记有没有这样的记忆？你知不知道还有没有？你问我的时候我就没见到。我反而见到就是这个是唯一一次，就是神说你今天你回转，你回去一份我对我应得的尊重的里面，就是将你当立的奉献来摆上，于是你就怎样？你不就试一下咯，你试一下，你试一下，你这样做，你看看我会不会都为着你的缘故，我打开我的天窗，将满满的福气倾倒在你的身上，甚至乎你充足有余。弟兄姊妹，原来回转悔改不是那个终点，而是它是一个通道来的，去将你通到去上帝在天上里面一个更大的丰盛的里面。而这一点其实也都让我们引导去神去回应这个世界里面第三种的回应，神的应许永不落空。神要我们的明白祂所应承过的东西是不会落空。所以来到马拉基书最后一段，你会发觉到很突然的，突然间神又讲回这样的说话，看啊，弟兄姊妹，看啊这个字很重要，因为往往看啊的意思就是喂 pay attention 啊，记住啊，看清楚啊，看啊，在耶和华大而可畏的日子来到的意思，我必差派以利亚先知到你们哪里去，他要使父亲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转向父亲，免得我来击打这地以致完全毁灭。弟兄姊妹，你知不知道为什么这番说话要放在这里，为什么要放在最后那里？是因为上帝要在一班失望和焦虑的犹太人面前再一次预告，就是他的应许将要成就的事情。他要将他们的视线由今日眼前的艰难重新移去一个将来上帝必定要成就的救赎工作的上面。在救世主来之前，神应许必定有以利亚作为先锋。 换言之就是犹太人一路在抱怨，哎，我未有拯救，神好像不理我们，你怎爱我们呢？但原来在上帝的心里面，这个是一个永不落空的应许，从来没有因为环境的转变，因为处境的转变而有所变迁。神从来没有忘记过他向人所发出过每一个的承诺。其实到最后的关键就是在于，究竟你和我今日虽然我未见到，但是你是否仍然愿意谨守相信，就是这一位是一位应许永不落空、信实永不改变的上帝。弟兄姊妹，其实比较当日马拉基先知所描述的那个年代，那班的犹太人他们所面对的处境，你知道其实你今天你又面对一个什么处境呢？你的处境有没有令到你失望过、沮丧过，甚至乎焦虑？这一切有没有使你忘记了过去上帝在你身上曾经摆过的恩典？当在你当下的生活里面，有没有那个处境令到你将你自己对自己的生活、你的享受作为优先，以至于你轻忽每一次在上帝的面前所摆上的奉献？你有没有受到这个处境对你的引诱、对你的诱惑，以至于你不忠于上帝对你的教导和呼召？弟兄姊妹，如果以上这一大堆的问题其中有一条你的答案是哎呀我有，那今天通过马拉基书的提醒，神邀请你，神向你作出一个邀请，就是邀请你由今天开始，你不如回转悔改好吗？你可不可以回到那份对上帝应有的尊重里面？因为当你尊重上帝、当你敬畏上帝的时候，神的应许就是他要再一次带你回到进入在他那份的丰盛的里面。弟兄姊妹，如果这个是上帝今天对你的邀请的话，其实你又会作出一个什么的回应呢？其实我明白的，人真的很容易受影响，人很容易被我们眼前所经历的处境影响，特别是影响我们对上帝，一个我们看不见的上帝的信心。到最后呢，当我临完的时候呢，我很想用一次呢我的旅行经历的一个故事你都完成我今天这个信息。就话说这样的，上年在这个 Spring Break 的时候，有机会我一家人就去日本旅游，其中一个我们一家人都很恨去的景点，就是我们很想去看看富士山究竟的全貌究竟是怎样。不过因为人家山疏，所以我们就不懂得自己去，于是我们就 join 一个 local tour， 想着去一日我们去看看富士山的风貌。话说我们一早我们来到去坐旅游巴，就向着目的地进发了。我们要去的目的地呢，其实就是富士山的山腰一个的旅行景点。其实那天呢天色呢都比较灰暗一点。不过去的途中的里面呢，我们在公路上面离远还可以见到富士山部分的景色。不过问题就是当我们去到山脚的时候，一去到山脚，不知道为什么山上面就起了重重的大雾，很多的雾就围住个山。而当我们到达了我们那个目的地的时候，我们甚至乎一落巴士，我们直头觉得自己好像身处在云海当中的里面，几乎真的就伸手不见五指，什么我们都看不到。领队于是就鼓励我们，哎，大家不要失望，因为呢等多阵啦，去到中午的时候，太阳出来的时候，大雾就会散的了。当时其实我心里面都有祷告，我说神啊，这么远水路来到，求你给我一睹富士山的风貌啦。不过可惜的就是直到回程的时候黄昏，那些雾呢都没有散过，我当然很失望啦。于是我心里面我就跟上帝说，我说神啊，为什么呢？为什么你没有听我祷告的？但是谁不知我不讲由自可，一讲我就发现圣灵就在我心里面来回应我这个祷告。圣灵跟我讲什么呢？圣灵这样跟我讲，他说其实看不看到个山不是最重要，重要的是个山依然在那里，即使你家阵看不到，事实是个山仍然存在。刚才你不就是站在个山旁边 咯。嗱，我唔知啊，系咪即系上帝真系故意唔俾个山我睇，教我功课咯？但系过程当中，我又真系学到啲嘢。系啊，真系唔好俾你眼前嘅处境影响你对上帝嘅信心。因为无论你的外在的处境变成点都好，事实就是上帝说他依然在工作，他依然在这里来去开展他不同的工作。或者你现在这一刻，其实你已经站在上帝的工作的隔离了。其实关键就是在于你愿不愿意认定，你愿不愿意接纳，你愿不愿意坚持，就是留意上帝在这些的世代里面，在不同的境况当中，他依然在做着事。因为我们的上帝是一位永不落空的上帝，他的应许永不落空，他的信实永不落空，而他对我们的爱同样都是永不落空。弟兄姊妹，你明白吗？求主帮助我们，帮助我们就是找紧这一份神永不落空的应许，这一份的信心。你要当即使我们面对眼前困难的处境，但我们仍然能够带着平安，带着信心，带着盼望，来到通过，来到经历。弟兄姊妹，让我们一同起立，我们同心祷告。亲爱的父神，我们多谢你，因为今天的早上你告诉我们，其实我们见不见得到不重要，因为你既然应许过你要与我们同在的话，你就是不会食言，你就是那位信实的神，你就是那位永不落空的神。你对我们的应许，你对我们的保护，你答应过，你就会必身亲身的来将它完成。所以今天神啊，你对我们的邀请就是愿意我们将我们的眼睛，将我们的心完全归返给你。于是在那里的时候，你要继续的率领我们前面的路，你要继续的来到带领我们前面的路，好叫我们能够可以在你的丰盛的当中来到经历你的恩典。父神，或者过去的里面，我们真是一班很短视的人，很愚昧的人。若然我们就是因为见不到你的缘故，我们得罪你，我们对你来到不尊重的话，求主你由今天开始，你就是赦免我们，宽恕我们，并且让我们重新的来到出发，重新的开始，来到经历你在我们生命当中的同在。神啊，我就是这样来到祷告，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的生命能够继续在以后下来的日子当中，带着在你里面更坚定的信心。我们同心祷告，奉我救主耶稣基督的名求，